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人生之谜的答案。人生是一个谜，这叫 puzzle， 是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聪明智慧解不开的谜。到底人从哪来？是上帝创造的呢，还是从源头进化来的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生在这世上？既然生了，为什么有一天还要死呢？人死了又到哪去呢？如果真是像他们说的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，死了就没了，那活着又干什么呢？到底人生的目的、生命的意义、人生的价值何在呢？我们在世上辛辛苦苦、忙忙碌碌，你们还要读书，成年人爸爸妈妈还要工作，还要赚钱，还要拼搏，还要奋斗一辈子，为了什么呢？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就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在18岁信主之前，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我，我找不到答案，问爸爸妈妈，爸妈不知道，问老师，老师也不知道，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。但是感谢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的上帝，让我借着这一本圣经找到了人生之谜的答案。圣经里有答案。如果你电脑坏了要自己修怎么办？你就必须研究它的 manual， 就是它的说明书，或者冷气机啊电视机出毛病了，你就得读它的 manual， 它的手册。好，请问这个冷气机啊电视机啊电脑的说明书是谁写的？不是上帝啊，乃是这个产品的制造者，它的设计师写出来的。因为他发明了，他制造了这个机器，所以他知道问题出在哪，他知道如何维修它、修复它。同样的，圣经是我们人类的 manual， 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，这是我们的创造主、我们的上帝所启示的。在这本圣经里头，我们可以找到人生之谜的答案。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圣经里头，创世纪第一章，请注意到好这个字 good， 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万物，还有造了光。第四节听到没有？神看光是什么呢？好的。之后还有造了陆地还有海洋。第十节神看的是什么呢？好的。还有十二节他又造了各样的树木花草各从其类，神看的是好的。十八节神又造了太阳月亮管理昼夜分别明暗，神看的是好的。二十一节神又造了水里的鱼还有天空的鸟各从其类，神看的是什么？好的。二十五节神又造出了各样的牲畜野兽昆虫各从其类，神看的是什么呢？好的。好，最后他又造了人类，造男造女。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怎么样？圣好。 Very good。 遇到没有？创世纪圣经的第一章，好这个字重复了多少次？七次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最后圣好。为什么重复那么多次？为什么？因为起初 神所造的天地万物的确是美好的，好的无比大。如果我说你好，我说 Kevin 你挺好的，不一定好，因为人的好的标准很低。但是如果上帝说你好，你就是十全十美，天衣无缝，完好无缺的。那是真正的好，神的好是真好。我起诉神所造的世界没有衰老，也没有死亡的现象。我今年52岁，快要53了，还算挺健康的。但是再过20年、30年，如果我还活着的话，我的耳朵就会慢慢听见啊，你想啥？啊，大声点！我的眼睛也会慢慢老花了，看不清。牙齿像老虎一样就掉光了，肺也会慢慢的活了，最后我就会怎么样？掉。万物都在渐渐走下坡路，在衰老。但是起初没有衰老，也没有死亡，所有的活物都是青春常驻、长生不老的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。不但如此，起初也没有腐烂，没有腐朽的现象。这个月将来我带他回中国了，我常常吃东西就会拉肚子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面放两三天、四五天就烂掉，就拉肚子。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个教堂在那个大门口有一个防脚石，这里写的是1907哦，这是另外一个房子，那里写的是1929，1929就是建造的日期，这是80年前的。刚刚这个房子建造的时候，哇，真是全新的，金碧辉煌，漂亮的很。但是慢慢的，过一段时间，砖头就旧了，钉子也锈了，木头又烂了，房子也漏水了，再不维修就要倒塌了。但是起初所有的东西都不会退化，也不会腐朽，也不会衰老，万物都是新的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天地。那个时候狮子和绵羊是和平同居的，老虎也不会伤人，是吃草的，狗也不会咬人，蚊子也不会吸人的血，蜜蜂也没有毒刺，蛇也没有毒牙。那时候没有疾病，没有艾滋病啊、禽流感啊、猪流感啊、忧郁症都没有，也没有死亡，人不会死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大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、好的无比的世界。那时候人与人彼此相亲相爱，心心相印，亲密无间，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、真善美的极乐世界，好极了。你再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好不好啊？哇，灰溜溜，人与人之间是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。我爸爸妈妈刚去中国去了2-3个礼拜，刚刚回来。哎呀，我妈妈想到中国就摇头，她去了上海。中国人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几乎个个都在撒谎啊，个个都是为了钱呐、啊，你争我夺的，唯利是图，不择手段，美国也好不了多少。这世界充满了嫉妒、仇恨、强暴、战争，这世界真不好。为什么这世界会改变呢？为什么起初神所造的那个美好的、那个蒙福的、那个井井有条的世界， 会变成今天这样不好的，这样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充满罪恶的世界呢？为什么起初那个蒙福的天地会堕落变成今天那个受咒诅的世界呢？这一切都是我们人的责任。我们重新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-27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有爱才有余裕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注意到没有，这段经文四次提到神的形象或是神的样式。神的形象样式什么意思呢？镜子中的我就是我的形象，或是我的影子就是我的形象，我的照片也是我的形象。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换言之，人是上帝的影子，我们是上帝的照片。当你看到影子看到照片的时候，你看到影子，你就可以认识那实体，认识那真相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的时候，就可以借着人认识按着他形象所造的神。人有眼睛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神也有眼睛，他也可以看见。但是神的眼睛不是肉眼，乃是灵眼，它是无所不见。人的眼睛，人的肉眼只能看到一部分东西，神的眼睛是什么都看得见，是灵眼。人有耳朵，我们可以听见，神也有耳朵，但神的耳朵不是肉耳，乃是灵耳，他什么都听得见。你关上房门说的悄悄话他都听见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人有感情，我们有喜怒哀乐，我们有意志，我们有思想，神也照样有这一切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人与神可以彼此沟通，可以互相了解，人跟神可以做朋友，可以建立了关系。人和动物不同，动物低人一等，动物不能与人沟通，动物不能与人相交。这狗不穿衣服也不知羞耻，光着屁股还挺神奇。只有人穿衣服，为什么？不仅仅为了御寒，也是为了遮羞。人有羞耻感啊，他不好意思，他会脸红，猴子不会脸红的，屁股红。只有人有是非概念，只有人知道什么是伦理，什么是道德，什么是良心。动物不懂这些，它只有本能，它只有牲畜的本能而已。动物也没有宗教，它不懂得敬拜，不懂得祷告。你有没有见过阿猫阿狗上教堂做礼拜，去敬拜赞美他哈利路亚，有没有？或者有没有见过狮子跑到庙里头去烧香的，抽签算命，有没有？庙里头只有死的狮子，没有活狮子。牛会不会开一个大会来探讨牛生的意义？不是人生的，是牛生的意义何在？哎呀，我们辛辛苦苦小牛啊，这个种地种田为了什么？要到哪去啊？活着干什么啊？生命的价值何在啊？难道就是为了卖3块钱一磅吗？这是对牛弹琴。动物低人一等，动物没有人性，动物不能与人 交流，更不能与神沟通。所以只有人会祷告，人会敬拜，动物不会，只会学样，不是真正的祷告。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只有人会信神，只有人可以爱神。我再说一次，所有的国度当中，唯有人可以怎么样信神，可以怎么样爱神。这就是上帝造人、造你、造我的目的。神要你我信他，他要你我爱他。我们晓得信与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，不能出于勉强，信与爱必须是甘心的、自愿。迦南现在不在，他去中国了，你见过他没有？漂不漂亮？
好漂亮。
阿门。我告诉你，迦南嫁给我都是自发自动的，是他心甘情愿，你信不信？我没有拿把枪对着迦南脑袋刮，迦南你爱不爱我，嫁不嫁给我，不嫁给我这里杀了，咱俩同归于尽，有没有？被强迫的爱不是真正的爱。迦南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，不信等他回来你问他一下。信任不仅是爱，信也是如此，信任也是自愿。我不能强迫你，嘿，讲讲，把你的心里的秘密告诉我，谁是你的男朋友告诉我，把你心里话吐出来，不能。信任也必须是自愿的，信仰也是自由的。我不能强迫你一定要信共产主义，一定要信，或者强迫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不能。你知道回教徒啊，就是伊斯兰教徒征服阿拉伯的时候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可兰经，啊，你信不信真主阿拉？你要刀还是可兰经？信不信穆罕默德？不信就杀！结果整个阿拉伯国家全部都信。但这样被强迫的信仰是口服心不服，不是真正的信仰。信仰必须是自由的。神造人的目的，我再说一次，是要人爱他，是要我们信他。他不强迫我们，他给了你我一个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。人可以自由选择，爱神也可以，不爱他也可以，信他也可以，不信他也可以，你听他话也可以，不听他话也可以，你是自由的。神所造的不是机器人，他造的不是洋娃娃，洋娃娃你按一按电子，洋娃娃会说话的。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 洋娃娃能爱吗？能吗？再爱你， I trust you,我信你。杨妈妈能信吗？他有口无心。杨妈妈不能够真正的爱，机器人也不能够真正的信。神所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，是人呐，不是机器人，不是杨妈妈。所以神给了你我一个按照他形象所造的，跟他一样的自由选择的意志。当然神希望我们爱他，希望我们信他，但是他不强迫我们，他给我们自由选择。做父母的，你的爸爸妈妈最了解这个道理。父母心爱儿女无微不至，也希望儿女能够孝顺，能够听话，但是有时候最好的爸爸妈妈就会生出最大逆不道的儿女。为什么？爸爸妈妈那么爱儿女，儿女还不爱爸爸，为什么？人是自由的，爱是不能勉强的。如果儿女孝顺听话，父母就开心，就得安慰。如果孩子反叛背逆，成天讲不要，父母亲就伤心。天父上帝也是如此，他爱我们， 非常爱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回应他，我们能够爱他，我们能够信他，但他不强迫我，他给我们选择的权利，他给我们选择的自由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，我们有权择。创世纪第二章，我们大家同声来读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。注意十七节，神说：“你吃的日子就怎么样？必定。”我们再重申第三章一到六节：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能结业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唯有园里长着一棵树上的果子。”神曾说：“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”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便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的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请问撒旦魔鬼对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吗？真的吗？神真的那么说，吃了就会死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真的吗？女人说：“是是，神说过不可以吃，免得我们死了。”撒旦又说了一句话，第二句话是什么？他不一定死的，不一定死的，也许神骗你们的，别上当啦。他说话不一定算话，不一定是真的，不一定的。好，现在夏娃这个女人面临一个选择，一个抉择。一方面神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必定死，相信我，这是我的话，这是真的，不会骗你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撒旦魔鬼说：“哎，你吃了怎么样？不一定死，上帝骗你的，别相信他，不是真的，不一定的，吃吧，不要紧的。”好，女人夹在当中，像夹心饼干一样，她是自由的，她可以选择相信神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。可惜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，就违背了神的真道，就吃了禁果。好，女人吃了以后就把那个果子给他丈夫：“哎，老公啊，吃一口吧。”如今亚当也在两难之间。好，一方面神说过：“哎，不可以吃啊，如果你爱我就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不要吃。”另一方面夏娃说：“吃吧老公，吃一口什么关系吗？你不爱我吗？讨厌。”好，如今亚当也在两难之间，进退两难了。他可以自由选择，一方面亚当爱神，他愿意听神的话，他愿意不吃；但另一方面他也爱他老婆，他愿意听他老婆夏娃的话，愿意吃，左右为难。最后他经不住那个女人的诱惑，就听从了夏娃的话，就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就吃了。所以他必须要死，你记得吗？神说过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？必定。嘿，这个必什么意思啊？必，神不是开玩笑的， 他是信实的，他言出必行，说话算话，这人就必定要死。在这之前，人间没有死亡，记得吗？那是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。但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他们违背神，那么死亡就进入了世界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死就是分离。有一天当我死的时候，我的肉体跟我的灵魂就分开了，我就死了。本来人与神是在一块儿的，它是生命的源头，它是生命的活水。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，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它却可以从水中不断的自取它的养料，从水中自取它的生命，它却继续的活下去，而且叶子清脆，结果不止。但是一旦连根拔掉，就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一样，离开了水了，它就会慢慢的枯萎、衰竭，最后干死。因此，这就是人类悲惨的历史。起初，神与人同在，那个时候人可以不断从神那儿，从活水的源头自取生命，不断的喝喝喝，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，所以它可以青春常驻，它可以永远不死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，因为人与神同在。但是后来人犯了罪了，就被赶出伊甸园，赶出乐园，他与神分离了，与活水隔绝了，他不能再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了，于是退化、腐朽、衰老、死亡就进入了人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堕落败坏与神隔绝的世界。不仅外面的物质世界大自然改变，有人犯罪与神隔绝，人里面他的内心世界也改变了。自从人犯了罪，他就失去了从前那与神同在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和幸福。如今他犯了罪，与神隔绝了，他就感觉到失落、虚空、迷茫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他变得自私自利，变得自高自大，变得自主自义，很偏自我中心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产生隔膜，产生猜疑、嫉妒、矛盾、纷争。这个罪恶的本性就从亚当开始，一代又一代传到我们今天。如今我们说继承了亚当的堕落败坏、自私的罪性，我们都成了罪人，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堕落的罪性。上帝该怎么办呢？他应该怎么收拾我们这个烂摊子呢？好，一方面上帝是公平的，他是一位公义的法官。人犯了罪，他不能睁只眼闭只眼，不要紧，等后面人送个红包就行了，不能。上帝不是贪官，他是公义的，绝对公平的，他比包青天更正直，他不能放过罪人，他必须审判人的罪恶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上帝也是慈爱的，不仅是公义，他也是慈爱的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，他爱我们远远胜过我们地上的父母，他舍不得我们受刑罚，沦落灭亡，他愿意赦免我们，他愿意原谅我们，他愿意宽恕我们，因为他是慈爱的。好，怎么办呢？似乎上帝左右为难，一方面他是公义的，他必须审判罪人，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慈爱的， 他愿意赦免罪人。如果他审判我们，定我们的罪，查我们的罪，哦，没错，他很公平，他很公义，但是他就不慈爱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他宽恕我们，免我们的罪，赦我们的罪，一笔勾销，那没错，他很慈爱，很宽大，但是他就不公平，不公义了。到底他该怎么办呢？上帝应该伸张他的公义，讨我们的罪呢？还是彰显他的慈爱，赦免我们的罪呢？怎么办？当然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早就在创世之前预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，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早在主耶稣诞生前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前，他就借着他的先知，就是他的代言人，预言了，他要派一位救赎主到世上来拯救罪人。这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子。2000年前，第一个圣诞节那天，耶稣神的儿子从天而降，来到了世上。他本是神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但是他取了人的形象，他穿上人的肉身，他从圣灵受孕，从童女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道成肉身，神降世为人，来到世上。救主降世了，约翰一书10-11节，他就是主耶稣，他在世界从天而降来到世上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借着他造了世界，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到处接待他。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他是神降世为人，但是那些被他所造的人竟然不认识他们的创造主，神的百姓竟然不接待自己的神，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信他是世界的创造主，反而说他是大骗子，他不是个人，把自己当神，亵渎神，他们就把主耶稣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接待他，弃绝他。很奇怪，既然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创造主，那么为什么他还要死呢？而且死得那么惨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？早在旧约圣经里头，神就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预告了他的死因。为什么他要死呢？我们从生来读以赛亚书53:6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。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。哦，这里有两只羊，这个没问题。一只是替罪的羊，另外一只是什么羊啊？迷失的羊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怎么样？偏行己路啊，偏行了自己的路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罪。罪的根源就是我们要自主，我们不要听神的话，你要自己做主，要照我自己的意思，我要怎么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这就是罪。罗马书6章说到，罪的工价还是什么？死。你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 就是什么？分离，就是与上帝隔绝。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一刻，圣经说从五阵到伸出就是下午三点，五阵就十二点，从十二点中午到下午三点，怎么样？遍地都黑暗。大白天的时候，十二点到三点，遍地黑暗。现在这反常啊！白昼为什么突然变成黑夜了呢？因为此时此刻，圣父与圣子隔绝了，父与子分离了。那个从亘古以来与父常同在、与父亲密无间的，从来没有一时一刻离开父怀抱独生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如今破天荒头一次他与天父分离了，与天父隔绝了，神的儿子竟然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呐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呢？为什么掩面不看我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死呢？与父隔绝呢？因为这本是罪的工价，乃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。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为我们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个人偏行几路，那耶和华说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，他替我们受死，好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。所以如今上帝这位宇宙最高的审判官，他现在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他可以说，阿辉，你的罪一笔勾销。可以说，阿妹，从此以后既往不咎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他可以赦免。怎么能公义的法官怎么能赦罪？公义的神应该定罪判罪草罪才对啊，怎么能赦罪呢？这不公平吗？怎么能赦罪？可以，因为看啊，神的羔羊救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完心罪债，他替我们带罪了。如今我们的罪债耶稣已经还清了，上帝那公义的要求耶稣已经满足了，所以如今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得一干二净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他没有妥协他的公义，因为耶稣付了代价，流了宝血，偿清罪债了，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现在请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请问了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自救吗？能够救自己吗？记得当主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讥诮说：“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，下来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 救救你自己，减减肥啊，我们就信了。你下来我们就信。你自己都救不了，自己那么惨这么苦，你还生个儿子，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怎么救我们呢？算了吧，别吹牛了，你还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下来啊，救救自己啊。好，我再问一次，神的儿子能够自救吗？能吗？能够救自己吗？我再问一次，能吗？当然能。你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祷告，在上十字架之前，结果那卖主卖友的犹大来了，他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来捉拿耶稣，啊，给耶稣亲嘴。彼得看见，彼得就拔刀相助，他保护他自己，不准碰，不准打。彼得大刀一挥，就削掉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主耶稣说：“好家伙，干得漂亮，来来一刀，有没有？”主耶稣怎么说的？手刀入鞘啊，用传动刀的必须在刀下。然后他说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名多的天使来吗？去赢啊！”是罗马的兵器，一营有3000到6000个士兵。哎，你想我现在不能够求我的父，我一祷告，天父就差派1000000上万的天兵天将来帮助我，来搭救我，能吗？当然能。但是他说，哎，若是这样，如果我救了自己的话，那么经上所记旧约预言事情必须如此成就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旧约先知预言，救主要为世人舍命代罪的预言，怎么成就，怎么应验呢？所以主耶稣甘愿被抓，甘愿被钉，甘愿受苦，甘愿死掉。我再问一次，主耶稣神的儿子能够自救吗？能吗？当然能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的儿子。只要他一投靠天父，立刻天父就会差遣1000上万的天使来搭救他。既然如此，既然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，能够自救，那么为什么？请问他要像绵羊一样乖乖的任人宰割？为什么他要忍受人把他抓起来，然后人打他、脚踢他、羞辱他、呸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更把他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他像绵羊一样不反抗呢？为什么他不向父祷告，哇，派遣12名天使来搭救？为什么他不自救呢？既然他有能力自救，为什么他不救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忍受这一切的羞辱、痛苦、死亡呢？为什么？我再问一次，耶稣有没有能力救自己？既然有能力，他去向父祷告，派12名天使，为什么他不祷告？为什么他不反抗？为什么他要忍受这一切人的羞辱、鞭打、辱骂？答案是为了爱，为了要救我们。如果主耶稣救了自己，就救不了我们。如果他自救了，你我就没救了。如果他不替我们死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如果他不暂时与天父分离的话，你我就要永远与上帝隔绝了，在地狱里。如果他们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的话，你我就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定罪。如果他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话，你我就完蛋了，绝望了，灭亡了，沉沦了。所以为了拯救我们，为了怜悯我们，为了赦免我们，自愿的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、人的羞辱、弃绝、辱骂， 他甘心的不是被强迫的，不是不得已的，乃是甘心情愿的为我们受屈受辱。实在是这是世界最伟大的爱，神的儿子，全能神的儿子，他完全有能力自救，他没有必要死，但是为了救我们，他甘心情愿的与天父隔绝了，忍受这一切的羞辱，死在十字架，是为了爱，为了救我们。这是世界最伟大的爱，因着他的死我们得到永生，因着他的代罪我们得到赦罪，因着他与父隔绝我们得与天父和好，因着他所受的咒诅我们得到了永远的安息。正如有一首歌，走出他手祝福我乡，不被他意爱言我长，何等奇妙的交换，如此恩爱，最大的爱，举世无双，我的心呐，永志不忘。这是世界最大的爱。阿拉伯一个小国家，偷盗风气盛行，国王府颁布一道法令，凡是偷盗者一律把手砍了，格杀勿论，格砍勿论。这国王大公无私，执法如山，过了没多久，偷盗的风气就销声落迹了，没人敢偷了。那有一天他们又抓到一个贼，就把他带到国王面前，我非常愤怒，大胆，岂有此理，他竟敢偷，抬起头来。这个贼一抬头，国王一看吓一跳，原来这个贼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国王左右为难了，一方面他身为最高的法官，一国之王，他必须铁面无私，必须秉公行义，如果他不惩罚他儿子，他势必要天下大乱，要投降。但另一方面是身为父亲啊，爸爸怎么舍得砍下儿子的手呢？怎么办？最后国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他伸出自己的手，叫执法的士兵砍。之后他忍着痛对他儿子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代罪，替你受刑罚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这个国王做到了两全其美，一方面他既伸张了公义，他没有纵容罪人，他惩罚了罪恶，另一方面他也彰显了慈爱，因为他自愿的担当了罪的刑罚，他甘心为罪人代罪，他既是公义的，又是慈爱。好，这个故事正表明了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。你我们犯罪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该下地狱，我们该与神隔绝，但是他自愿为我们受死，他甘心为我们流血，他为我们还清罪债，他甘心为我们与天父隔绝了，不是被迫的，不是不得已的，乃是为了爱，他甘心情愿为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代罪。主耶稣的死不但伸张了神的公义，而且更彰显了上帝的慈爱，他做到了两全其美。但是坟墓不是耶稣的终点，他 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就照着圣经的预言和旧约的预言又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神性，他是神，神的儿子，他是创造生命赐人生命的主宰，他有能力创造生命赐人生命，当然他有能力赐自己生命，使自己死了以后三天复活。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，不但如此，他的复活更证明了他十字架流血代替救赎的功效。我再说一次，他的复活证明他十字架替世人代罪是有功效的，神已经赦免人的罪了。怎么知道？耶稣复活了，如果耶稣不复活怎么知道神悦纳了他的献祭他的代罪？因为他复活了，就证明了我们的罪被赦免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什么意思？好相信，千万千万不要藐视这个福音，这是你一辈子可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要告诉世人，告诉你我的最重要的最好的消息。不是中奖，不是中彩票，不是得到身份，那些是小事儿，大事是神要告诉你，这位复活的救主今天愿意赦免你我一切的罪，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比血更好，他的宝血有功效，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代罪，他已经流出宝血还清罪债了。如今我们的罪债已经偿清了，上帝的公义要求已经满足了，是天父上帝作为宇宙最高的审判官，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代罪的缘故，他愿意赦免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说不至灭亡，不是永远与上帝隔绝，反得永生，与他永远同在。这是福音。请问你愿意接受上帝白白的赦免、白白的救恩，这大好的福音，你愿意接受？你愿意相信吗？愿意吗？只有一个条件。一个条件就是什么？信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背吗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，叫一切什么？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是什么意思？记得基督在人犯罪堕落之前，在伊甸园里他曾经拥有永生，那时候没有死亡，神造了一个美好的天地，一个没有罪恶、没有痛苦、没有死亡的十全十美的永恒世界，那是永生。后来人犯了罪，吃了禁果，不听神的话，违背了神，他就堕落了，人堕落了，他与神分离了，被赶出伊甸园了，与生命树隔绝了，与活水断绝了，从此罪恶死亡就进入人间，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堕落败坏不好的世界。有人犯罪与神分离，然而神仍然爱我，神爱世人就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救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从天而降，神降世为人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代罪流血还清罪债，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永生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毁灭今天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，用火焚烧，然后他要再造一个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 像起初没有犯罪之前这个美好的天地一样，他以后要再造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没有罪恶、没有痛苦、没有死亡、一个永恒的天地，那是永生。凡是今天诚心悔改、相信他的人，到那一天不再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，享受永生。然而不信的人，就必定灭亡，不得永生。灭亡是什么？灭亡不是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，不存在过。灭亡乃是永远在地狱的火炉里，与造物主上帝隔绝、分离，永远的刑罚。甚至说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，这是人生最重大的抉择。只有两个选择余地，第一，信，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与他同在。第二，不信，不信耶稣就灭亡，永远与他隔绝。记得，弟兄们，你我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。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，你是自由的，上帝不勉强人。你可以选择不信，信不信？我才不信呢！你可以说哪有什么天堂、什么地狱，哄小孩的、吓唬人的，什么地狱的火，别吓我了，我才不信圣经呢。那还不是圣经他们人编出来的啊？神话故事、天方夜谭，那什么上帝创造天地啊？谁看到了？很迷信。我只信科学，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人是猿猴变化来的。我不相信主耶稣，耶稣还神的儿子呢，从女生的，又从死里复活，怎么可能无稽之谈嘛？从女玛利亚没有结婚，怎么生儿子？人死了，死了就拉倒，怎么还复活了？这不合乎科学，不合乎理性，我不信。耶稣什么？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，为我舍命，为我戴罪，要救我脱离死亡，要救我，替我戴罪。我有什么罪啊？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好，我凭良心做人，我是个好人，我心地善良，我问心无愧，我才不怕死呢，死就死吧，人死无真面，死了拉倒，一了百了，什么可怕的啊？从来没有救世主，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，我就是不信，我啥都不信，我就信我自己。你可以选择不信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你可以不信。或者第二，你也可以选择信。是的，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神所默示句句都是真实的。神不撒谎，的确我是个罪人，虽然我没有杀人放火，但是我心里头满了罪孽的思想意念。是的，我与我的上帝、与我的创造主隔绝了，所以我不知道生活的目的，也不知道死后的归宿，我活在虚空，失落绝望当中，万般无奈，我在干什么？我迷茫。但是感谢造我的上帝和天父，在圣经中启示了的人生之谜的答案。感谢主，神爱世人，他爱我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，他甘心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流出宝血，为我还清罪债，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信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世上独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我相信。选择性，亲爱的朋友，只有这两个选择，或者信或者不信，没有第三条路，你不能保持中立，不能做骑墙派， 也不能弃权。神爱我，非常爱我，他也盼望我们回应他的爱，盼望我们也爱他，他盼望我们也信他。但是他不勉强你，他给了你自由，因为你有神的形象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信与不信，这是生死的抉择。这不是你吃苹果还香蕉无所谓，还是你要喝咖啡啊，喝凉茶啊，你要不发茶吧，你还不用茶，不是无所谓的。这乃是生天堂与地狱永远与神隔绝，或者永远与神同在，生死的抉择。信他的，圣经说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远与他同在，不信的就必至灭亡，不得永生，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。请问，你愿意选择永生还是永死呢？最后记得，撒旦对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神岂是真说？不许你们吃吗？吃了就会死啊！这吃个果子就灭亡就沉沦，真的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不一定吧，不一定吧，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撒旦魔鬼还活着，他正在重复他在伊甸园中的谎言。撒旦也正在对一些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？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就灭亡，真的吗？信耶稣就得救，不信耶稣就下地狱，不一定吧？真的吗？不一定吧？世上那么多宗教，回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喇嘛教、睡教啊，所有宗教都是好的，宗教都劝人为善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信什么不都一样吗？只要你诚心实意，你凭良心做人，上帝为什么不悦纳呢？你想想啊，普天之下历世历代这么多人啊，成千上万孔子、孟子、老子，难道都死了、都灭亡、都下地狱了吗？不可能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他心胸宽广，他大有爱心，为什么非要信耶稣才得救，信穆罕默德不行啊，信佛祖不行，不信耶稣就灭亡就下地狱？哎呀，神岂是真说？真的吗？不一定吧。这是撒旦的谎言，但是圣经怎么说？神怎么说的？我们再读一遍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圣经又说：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请问你相信上帝的话，还是相信撒旦的谎言？相信谁的话？这是人生最重大的选择。十压下，我低头，静默思想，主耶稣为何不受苦害？人讥诮他，讽刺他，钉死他，为了什么？他是无瑕疵、无斑点，没有犯过罪，公义的、圣洁的，是神的羔羊。为了什么？为了爱，为了救我们，为了我舍性命，还罪债，流出宝血，偿清罪债。
Yeah.
不愿意对创造你的主说，是的恩主，我不能再对你无动于衷了。今天我听见了你的福音，我要回应你的大爱，我愿意爱你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选择你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请你在神面前举手，感谢你，死了就放下。还有没有人？你说，我从前不信耶稣，我怀疑主的话，我拒绝主的爱，但是今天我听了福音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相信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还有没有人？不要错过今天的时机，你在这里不是偶然，乃是爱你的天父在呼召你，他的福音的大和福音告诉你，不要错过，错过今天，耶稣以后永远没有机会。还有没有人愿意在神面前举手？感谢主的救恩，感谢主的救恩。好，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感恩！你本高高在上，大有荣耀，大有尊荣，但是你甘愿差遣你的独生子离开天庭，亲临人间。你甘心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本来绝望的、无助的、迷茫的罪人舍命戴罪流血。你没有必要死，没有必要受，但是为了爱我，为了救我们，你自愿甘心的忍受了十字架一切的羞辱。哦，恩主，奇妙的大爱，我们怎能再轻弃？我感谢你把这福音告诉我们。是的，我们愿意从今后相信你，接受你，听从你，尽心的爱你，一生跟随你。我们感谢你，刚刚在你面前，凡事愿意用心灵诚实相信你、跟随你的人，你都从天查看，你知道他们，就求你借着你的圣灵重生他们，开启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真正识怜悯我们。哦，保守我们到底，让我们一生甘心情愿的爱你，因为你如此爱我们。请你祝福我，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。